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现在是2016年9月2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结束了他对放松移民政策的暧昧态度，宣布将遣返居住在这个国家的上千万无证移民，重申要在南部边界建造一道围墙，并且由墨西哥出钱的承诺。川普星期四在推特上发文说，已经在美国并想得到公民身份的移民不会有任何的大赦，墨西哥必须掏腰包，而且100%。星期三晚上，川普在西南边界的亚利桑那州发表讲话，陈述了他一旦战胜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而赢得11月的大选后要采取的强硬移民政策。亚利桑那州长期以来是美国努力根除从墨西哥和中美洲流入美国的非法移民潮的重点之一。川普讲话的几个小时之前对墨西哥城进行了短暂访问，就移民和其他议题同墨西哥总统涅托举行了会谈。巴基斯坦东北部当局表示，一个法庭星期五发生自杀炸弹爆炸事件，至少有12人丧生，50多人受伤。这一暴力事件发生在开伯尔普什图省的马尔丹市，该市市长乌拉告诉新闻界说，一名武装人员在点燃绑在他身上的炸弹之前，向门口的保安人员投掷了一个手榴弹。当局和医院消息人士说，受伤者当中包括几名律师，死亡人数有可能上升。爆炸发生的几个小时之前，在省会白沙瓦的一个基督教社区，四名自杀炸弹杀手在引爆其爆炸装置之前被巴基斯坦军队打死，当局因此加强了该省教会周围以及巴基斯坦其他地方的安全。军方的一份声明称，在与袭击者的交火当中，有两名士兵、一名警察和两名平民受伤。从巴基斯坦极端主义组织塔利班分离出来的一个派系的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两起事件负责，尽管这个说法目前还不能够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星期四，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的成千上万反对者在首都加拉加斯的大街上游行示威，其中有些人从亚马逊州的偏远山区来到这里。一些抗议者喊道，委内瑞拉正在挨饿，他们穿着一身白色在首都的东部游行。抗议者们迫切要求一场针对总统的罢免公投。马杜罗的支持率今年已经暴跌到 25%。 反对派希望有百万人参与星期四在首都的游行，这些人已经厌倦了这个国家持续的衰退、三位数的通货膨胀率以及全国范围的食品和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短缺。马杜罗威胁称，如果发生暴力冲突，将会把反对派领袖关进监狱。不过反对党民主团结联盟的领导人赫苏斯·托雷亚尔瓦誓言称，和平游行将保持下去。他说，没有人扔石头，没有人戴头巾，也没有人敲碎瓶子，街上仅有的是纯粹的民主公民。香港《明报》等港媒报道，在香港中小学9月1日开学的当天，多所中学的学生成立的本土关注组，在学校内外向同学发放宣扬本土和港独理念的宣传品。其中三所学校劝停，有学生被辅导了几个小时之后表示不会再派传单，而更多的学校则没有阻止。此外，几个本土关注组星期五继续派发传单。港府教育局发言人星期四表示，如果学校发生学生未经校方批准在校内派发鼓吹港独的传单，将被立即制止并且予以引导。加蓬内政部长说，该国星期三宣布总统邦戈连任后，首都爆发暴力冲突以来，已经有1000多人被逮捕。在前一天晚上的冲突当中，抗议者们在议会大厦和附近楼房放火，安全部队突袭了反对党的总部大楼。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收听。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小北，
我是麦。
杨林，你快给我回来主持节目。
That's right, end your vacation and fly back to DC.
没错，赶快飞回来，自己在北京探亲度假，让我在这顶班，真是岂有此理。
Okay, calm down, 小北。You know what they say, the show must go on. Let's go ahead and preview today's show, shall we?
哎，说的也是。行吧，那就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吧。今天呢，我们要听听别人失业之后的心声，谈谈如何开始新的人生，还要来学怎么说灰色地带。
But first, let's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mpersonator. Impersonator is spelled I-M-P-E-R-S-O-N-A-T-O-R. Impersonator.
Impersonator, 假扮别人的人。
The couple was robbed by a police impersonator.
这对夫妇被一个假警察给抢了。
The doctor impersonator, who scammed pharmacies, was arrested.
那个假冒医生从药房骗钱的人被抓住了。在美国，假冒猫王已经成为了一种职业，很多电影里都有这样的场景。
A young couple went to Las Vegas and got married by an Elvis impersonator.
年轻恋人跑到拉斯维加斯，由猫王模仿者主持婚礼结婚。
Professional Elvis impersonators work all over the world as entertainers.
世界各地都有职业猫王扮演者客串表演。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mpersonator, impersonator.Impersonator.
Impersonator, 模仿者。哎，那现在我给杨林代班。Should I be a 杨林 impersonator?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
You can just be your awesome self, shall we?
Yeah. What do you think Yang Lin is doing right now in Beijing?
I bet she's eating 羊肉串 all day long and relaxing and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and having a good time.
同意。大吃大喝是肯定的了，哎，不过他那么怕发胖，应该管管自己的嘴。
Yep, she should go easy on all the homemade heavy meals.
那在下面的 words and idioms 中，我们就来学学这个 go easy o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98讲，我是小北。
我是 Dan。
我的小侄女在学钢琴，她妈妈对她要求严格，每天练琴5个小时，弹不完就不要出去和朋友们玩。在钢琴比赛中，她得了2名，要说已经挺厉害的了，可是却被她妈妈训了一顿，因为没拿到冠军。这种严厉的方式我可有点看不惯，这也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Go easy on。Easy is spelled E-A-S-Y. Go easy on.
Easy 是容易的意思。To go easy on someone or something. 意思就是温和有耐心地对待某人或某事。如果我的女儿在钢琴比赛中得了2名，我绝对不会批评她。
I'd go easy on her.
我会和颜悦色地对她。我可不想当个 tiger mom, 虎妈。在下面的例子中，我们要听听一本介绍美国历史上著名罪犯阿尔卡彭的书。
In this book, Al Capone is almost celebrated as a businessman who makes generous contributions to charities. The author goes easy on his subject. The truth is that Capone was a gangster who made money smuggling illegal alcohol. He also engaged in gambling and prostitution.And let's not forget he had several people murdered.
这段话是说，在这本书中，阿尔卡彭几乎被歌颂成了一个对慈善事业慷慨解囊的商人。书的作者显然对他所描写的人物心慈手软了。其实，阿尔卡彭是个黑道人物，靠走私非法酒赚钱，还参与赌博和卖淫。另外，别忘了他手上还有很多条人命呢。阿尔卡彭在美国可是著名历史人物，而且是小说、电影等艺术作品很青睐的人物。不可否认，虽然他不是好人，但却是一个有意思的人。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n this book, Al Capone is almost celebrated as a businessman who makes generous contributions to charities. The author goes easy on his subject. The truth is that Capone was a gangster who made money smuggling illegal alcohol. He also engaged in gambling and prostitution. And let's not forget, he had several people murdered.
Go easy on something 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少量的使用某物。我们一起去听听下面这个例句。
I grew up in Mexico, where the food can be really spicy. When I cook for my American friends, however, I have to remember that some people prefer milder flavors. I've gone easy on the hot chilies I knew from when I was a boy. I only put a lot of them in a dish when I know my guests appreciate the bolder taste.
这段话是说，我在墨西哥长大，那里的饭菜特别的辣。不过，当我给美国朋友做饭时，我得提醒自己，有些人不喜欢吃太辣。我现在做饭时的辣椒用量已经比我小时候吃的少多了。只有当我的客人都喜欢更辣、更重的口味时，我才会在菜里放很多辣椒。除了口味上的考虑，有时出于健康原因，我们也要少吃某种东西。比如，我妈妈的医生就建议她减少钠的摄入量。
That's why she's been going easy on the salt when she cooks or eats out.
因此她做饭或者在外面吃的时候都要少吃盐。我朋友胃酸过多。
So she was advised to go easy on sodas and coffee.
所以医生建议她少喝汽水和咖啡。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grew up in Mexico.Where the food can be really spicy. When I cook for my friends, however, I have had to remember that some people prefer milder flavors. I've gone easy on the hot chilies I knew from when I was a boy. I only put a lot of them in a dish when I know my guests appreciate the bolder tast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go easy on， 意思是可以耐心温和地对待某人或者少用某物。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的收听。
哎 ，Mike， 现在还没出蛇年正月，我得给你拜年呀，过年好
啊，恭喜发财，红包拿来。
嘿，就知道红包。不过要说过年呢，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Why? Chinese New Year's should be all about happiness.
你可不知道，你去亲戚家串门，三姑六婆对你大拷问，你可招架不住。比如我有个朋友，他刚刚失业了，本来就郁闷着呢，这个春节还不免要把这个坏消息一一告诉亲戚朋友，你说多烦人呀。
That's right, as if losing a job isn't bad enough.Actuall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listen to the story of a person who just got fired.
礼节美语
Suzanne 约朋友 Mickey 一起吃午饭
Mickey, good to see you. It's been too long.
Hi, Suzanne. You're right. It has been too long.
Did you find something on the menu that interests you? Sorry, I'm late for our lunch. Traffic was terrible.
Yeah.I think I'll have the chicken Caesar salad.
That sounds pretty good. Hey, is everything okay? You seem kind of down.
I got laid off last Friday.
Oh, I'm so sorry to hear that.
Suzanne 跟 Mickey 很久没见面，发现 Mickey 心事重重，情绪不高。
Seem kind of down. Down.
在这里是形容词，意思是情绪低落。原来 Mickey 上星期五被炒了鱿鱼。
He got laid off.
也可以说
He was let go.
丢了工作，难怪心情沮丧。我们来听听这是为什么。
They said i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my performance. They just need to try and save on costs. So, they're axing a bunch of jobs.
Oh, losing a job is such a nasty experience.
Yep, it sure is. I guess I have been a bit depressed.
Now, I remember when I got fired from my job as a senior manager with a web design company. I felt awful for weeks. But you know something? Getting fired turned out to be the best 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to me.
Mickey 被解雇是因为公司要削减开支，所以
They axed a bunch of jobs. Axe is spelled A-X.
或者
A-X-E.
作为动词是砍的意思。他丢了工作，心情十分抑郁。
Depressed.
Suzanne 安慰他说，自己也曾有过类似经历，好几个星期都缓不过来。但是最后证明
Getting fired turned out to be the best 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to me.
被开除是他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继续听。
And why was that?
It gave me a jolt that I really needed. I was just coasting along in my position day in and day out, never really thinking about my life or my career.
So getting fired helped you reflect on these things?
Absolutely. I started asking myself what I really wanted to do.
You know, that makes sense. Our daily routines can turn into habits. I've been working at this company for almost 8 years, and I have kind of been running on autopilot.
Suzanne 说失业
gave me a jolt. Jolt is spelled J-O-L-T. Jolt.
这里是震动的意思。他说有工作的时候他从来都是
coast along day in and day out. Coast along.
作为词组意思是不用花一点努力随波逐流。
Day in and day out.
意思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过着这样的生活怎么还会想着如何进取呢被解雇后他才开始思考这些问题
To reflect on things
意思是反思 Mickey 深有同感说自己在原来的公司已经干了将近8年了
I have been running on autopilot Autopilot
自动驾驶工作已经成了一种习惯顺手就干了好像是
Run on autopilot
现在没有工作了他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我们下次继续听人们说树挪死人挪活这么看来失去工作倒是给人生打开了一个新的契机
Yep, that means you have to get out of your comfort zone now and start from scratch again. It's a challenge, but an opportunity as well.
没错机遇与挑战并存嘛。好了咱们就把刚才的对话听完看看 Suzanne 是怎么把失业变成一件好事的。
礼节美语
Mickey 刚失业跟朋友 Suzanne 一起吃饭 Suzanne 劝他说这未必不是件好事他说
Back at my old job there were some days where I barely used my brain at all I just did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So what happened after you got fired? Did a new opportunity come your way?
Not exactly It took me about a year to figure out that opportunities weren't going to come my way. I learned that you have to create your own opportunities.
So that's when you started your company?
Yep. I always had an interest in gardening, so I thought to myself, there must be a lot of people who also have this interest and would like to have a garden, but don't have the time to set one up.
Suzanne 说，原来工作的时候，总是同样的工作来回做。
Did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完全不用大脑。失业后他用一年的时间才发现机会不会自己找上门来
Opportunities weren't going to come my way
还不如自己去创造机会于是他决定自己开公司帮助那些喜欢园艺但没时间整理花园的人整理花园
So now you go around making custom designed gardens for homes and offices, right?
Yes, I never would have thought in a million years that my interest in gardening would turn into a careerIf I hadn't gotten fired, I would have never found my calling.
Hey, that's cool, and it does offer me some hope. I guess I need to do some thinking about what I really want to do.
I'm not saying it's going to be easy. I spent almost 1 year doing odd jobs and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I wanted to do. Not having a stable income can be difficult.
因此 Suzanne 开了一家公司专门为公司和家庭
custom design
量身定做花园他说要不是被解雇他死也不会想到自己的爱好竟然会成为职业
In a million years
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就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的意思正是被解雇才让他最终找到了自己的
Calling. Calling is spelled C-A-L-L-I-N-G. Calling.
一个人最适合的职业。他说，不过这个过程也很艰难，他足足打了一年的零工才走出低谷。
Odd jobs.
是零工的意思。Mickey 听了以后深受启发。
Yeah, right now I have some savings, so I'll be good for about 6 months. But if I can't find something after that, it's going to start getting tough.
Do you have a dream or something you've always wanted to do?
Well, I have always had the idea of opening a bicycle store. I'm talking about selling rare, vintage, or special custom-made bikes.
Mickey 说自己的存款有限，撑半年还行，再久就扛不住了。Suzanne 问他有没有什么梦想，他说他一直想开一家自行车店，专卖那些不多见、古色古香或是定做的自行车。他在这里用的
Vintage is spelled V-I-N-T-A-G-E, vintage.
意思是老式的、古典的。
Interesting. Cycling is quite a trend these days, and if you can find bicycles that no one else has, it just might work.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bicycles, and I know a lot about them.I never thought I would have a chance to open a bike store.
Give it some thought. This could be your calling in life.
I'll think about it. Thanks, Suzanne. Now, let's eat.
Suzanne 说 ,Mickey 想开自行车店的梦想很有意思,因为现在流行汽车。
It's quite a trend.
Suzanne 觉得 ,Mickey 可以认真地琢磨琢磨。
Give it some thought.
好好想想,没准真能行呢。Mickey 听了很受鼓舞，说从来没想到自己这辈子真能开一家自行车店，实现自己的梦想。
If Mickey opens up a bicycle shop, then his interest in collecting vintage bicycles can also be his career. That's fantastic!
没错，兴趣变成职业，一举两得。那我们下面要学的这个词就能用在这儿，咱们听一听。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dual. Dual is spelled D-U-A-L, dual.
Dual, 双重的。
A number of Taiwan residents who hold dual citizenships have chosen to renounce their American citizenship to avoid paying taxes under the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一些拥有双重国籍的台湾人决定放弃美国国籍，以免交按照海外账户税收法案必须交纳的税款。
In a new book, two doctors claim that the rising cost of medical care in the U.S. is a dual threat to our health and pocketbooks.
两个医生在发表的新书中说，美国不断上涨的医疗开销是对民众健康和钱袋的双重威胁。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ual, dual, dual.
哎 ，Mike， 你说杨林这回回国探亲休假。会不会顺便相亲找个男朋友啊
？Wow! If that's the case, the trip will serve a dual purpose.
可不是吗？要不咱们打个电话问问他吧。
Good idea. But does that make us nosy?
不会吧？这不是关心同事吗
I'm not sure. Let's first listen to a new episode of Words and Idioms and talk about this later.
Okay, 好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99讲。我是小北，
我是 Dan。
美国大选结束了，各种拉票和选战活动也终于告一段落。就拿我们家附近的教会来说，他们现在不用再向教友们推荐应该给哪个候选人投票了。美国禁止宗教机构支持某一候选人，不过有些教会会打打擦边球。他们不明确支持某个人，却以推荐的方式帮这个人拉票。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很模糊，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gray area. Gray is spelled G-R-A-Y and area, A-R-E-A. Gray area, gray area.
Gray area, 灰暗、灰色地带，也就是不明确、不清楚的状态。
While there are laws that prohibit a church from directly supporting a particular politician, offering suggestions for how to vote is more of a gray area.
虽然法律明令禁止教会直接支持某个政客，但是向教友建议如何投票却属于合法性模糊不清的做法。好的，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个例句。
Sports trainers at the professional, college, and even high school level are becoming more involved whenever a head injury occurs. But what about when kids who play sports get hurt? That's still a gray area. It's unclear how carefully anyone is paying attention to that age group.
这段话是说，在职业赛场、大学甚至高中里，遇到有球员在运动中头部受伤的事情，教练都比以前更上心了。不过，如果是小孩子在运动中伤了头呢？这还不好说。目前还说不清人们对这个年龄层的受伤情况到底给予了多少注意。头部受伤的确应该得到重视，特别是家长们应该马上带孩子去医院检查。有句话说
Better safe than sorry，
就是宁可事先谨慎过头，也好过事后后悔。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Sports trainers at the professional, college, and even high school level are becoming more involved whenever a head injury occurs. But what about when kids who play sports get hurt? That's still a gray area. It's unclear how carefully anyone is paying attention to that age group.
很多计算机机房都禁止人们带吃的和饮料进去，这是因为食品的碎屑和饮料中的糖分对电脑键盘的损伤非常大。不过
Bottled water seems to represent a gray area.
瓶装水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没有定论，有的机房让带，有的不让带。好的，让我们听一个新的例句。
When you're driving for a company, can you talk or text on your phone?Most employers never had a specific policy. That's no longer true. Because of too many accidents and lawsuits, there are now rules that everyone can understand. There's no gray area. Using electronic devices is absolutely not allowed while on the job.
这段话是说如果你是司机，在开车的时候能够讲电话或者发短信吗？以前，大部分的雇主都没有明确规定。现在情况不同了，由于大量事故和官司的出现，现在有了人人都能明白的规定，再也没有什么模棱两可的了。在工作开车时，绝不能使用电子设备。在我看来，不光司机开车不能打电话或发短信，任何人在开车的时候都应当集中精力，不能玩手机，不然一个疏忽大意，害人害己。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en you're driving for a company, can you talk or text on your phone? Most employers never had a specific policy.That's no longer true. Because of too many accidents and lawsuits, there are now rules that everyone can understand. There's no gray area. Using electronic devices is absolutely not allowed while on the job.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gray area。意思是模糊不清的状态，灰色地带。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的收听。
I guess asking Yanglin whether she's going on blind dates will be a gray area between we care and we're nosy.
But it's more like on the we care side, isn't it?
走，这就打电话拷问Yanglin去。同学们，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拜拜吧，拜拜吧。
小伟We still need to end this show properl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comments, please email us at mayu@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哎呀，走吧，走吧。
See you next time.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现在是2016年9月2日星期五。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结束了他对放松移民政策的暧昧态度，宣布将遣返居住在这个国家的上千万无证移民，重申要在南部边界建造一道围墙，并且由墨西哥出钱的承诺。川普星期四在推特上发文说，已经在美国并想得到公民身份的移民不会有任何的大赦，墨西哥必须掏腰包，而且百分之百。星期三晚上，川普在西南边界的亚利桑那州发表讲话，陈述了他一旦战胜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而赢得11月的大选后将要采取的强硬移民政策。亚利桑那州长期以来是美国努力根除从墨西哥和中美洲流入美国的非法移民潮的重点之一。川普讲话的几个小时之前对墨西哥城进行了短暂访问，就移民和其他议题同墨西哥总统涅托举行了会谈。巴基斯坦东北部当局表示，一个法庭星期五发生了自杀炸弹爆炸事件，至少有12人丧生，50多人受伤。这一暴力事件发生在开波尔普什图省的马尔丹市，该市市长乌拉告诉记者，一名武装人员在点燃绑在他身体上的炸弹之前，向门口的保安人员投掷了一个手榴弹。当局和医院消息人士说，受伤者当中包括几名律师，死亡人数有可能上升。爆炸发生的几个小时之前，在省会白沙瓦的一个基督教社区，四名自杀炸弹杀手在引爆其装置之前被巴基斯坦的军队打死。当局因此加强了该省教会周围以及巴基斯坦其他地方的安全。军方的一份声明称，在与袭击者的交火当中，有两名士兵、一名警察和两名平民受伤。从巴基斯坦极端主义组织塔利班分裂出来的一个派系的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他对两起袭击事件负责，尽管这个说法目前还不能够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星期四，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的成千上万的反对者在首都加拉加斯的大街上游行示威，其中有些人从亚马逊州的偏远山区来到这里。一些抗议者呼喊委内瑞拉正在忍受饥饿，他们身着一身白色服装在首都的东部游行。抗议者们迫切要求一场针对总统的罢免公投。马杜罗的支持率今年已经暴跌到 25%，反对派希望有百万人参与星期四在首都举行的游行，这些人厌恶了这个国家持续的衰退、三位数的通胀率以及全国范围的食物和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短缺。马杜罗则威胁称，如果发生暴力冲突，将会把反对派的领袖关进监狱。不过反对党民主团结联盟的领导人赫苏斯·托雷亚尔瓦誓言称，游行将会保持和平。他说，没有人会扔石头，没有人戴头巾，也没有人敲碎瓶子，街上仅有的就是纯粹的民主公民。据香港《明报》等媒体报道，在香港中小学9月1日开学的当天，多所中学的学生成立的本土关注组在学校内外向学生发放宣传本土和港独理念的宣传品，其中有三所学校劝停，有学生被辅导了几个小时之后表示不会再派传单，而更多的学校则没有进行阻止。此外，几个本土关注组星期五继续派发传单。港府教育局的发言人星期四表示，如果学校发现学生未经校方的批准在校内派发鼓吹港独的单张，将立即予以制止并给予正确的引导。如果发现有组织在校外向学生派发宣传港独的宣传品造成干扰，可联络相关的部门甚至警方寻求意见及协助。另外，加蓬的内政部长说，自从这个国家星期三宣布总统邦戈连任后，首都爆发暴力冲突以来，已经有1000多人被逮捕。星期四，警方在首都利伯维尔的街道上巡逻，在前一天的冲突当中，抗议者们在议会大厦和附近的楼房放火，政府的安全部队突袭了反对党总部的大楼。 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敦促各方和平地团结起来，避免再发生动荡。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9月1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与欧盟间持续3年的自由贸易协议 TTIP 的谈判呢，在最近正式宣告破裂。在另外一方面，美国着眼亚太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似乎也面临危机。白宫方面正要全力推动让 TPP 在奥巴马总统卸任前在国会能够获得通过。白宫官员警告，如果不通过 TPP， 美国将会把亚太拱手让给中国。但是纽约时报在最近刊登了一篇华盛顿智库人士的文章，说除非美国拥有与中国同样的经济活力，否则 TPP 不足以制衡中国。到底 TPP 能不能制衡中国？它对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国威胁论能不能够推动 TPP 在美国国会的通过呢？今晚时事大家谈，我们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首先第一位在演播室现场的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欢迎您韩博士。
谢谢。
那么第二位呢，是通过 Skype 来与我们进行连线的参与节目的中国经济学家也是时政评论人何清莲女士。何女士您好。
你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号码是400-120-0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节目一开始呢，我想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我们现场的韩博士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奥巴马政府一再强调 TPP 是这个可以是说这个制衡中国的一个最佳利器，到底美国政府是以什么样的理由提出这样的说法？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 TPP 已经有12个参与国，那么这12个国家也认同这样的一个概念，有这样的共识吗？
我觉得是这样，这个中国在国力有所提升之后啊，它就在全球呢全面的进行扩张，这个扩张呢首先是以经济扩张为打前站的，那么这个经济扩张呢首先是一个破坏现行的这个国际经济秩序，要制定自己的这个一个经济规则，那么这个所谓的经济规则就是中国模式，所谓中国模式以国家为主导，以政府为主导的引领这个经济发展。那么这种模式呢在亚太地区啊引起很多的这个亚太国家的担心，因为的确是打破了传统的这个经济一个秩序，战后以后啊二战之后建立一种国际关系秩序。那这个发展模式已经在各个社会层面上面这个在很多层面引起很多的这个问题，很多的反应。那么这些太平洋国家呢就找到美国这个所谓同盟国，说美国你应该要关注亚洲国家的这些个事务，不能再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中东啊或者其他地方。所以在这个之下，美国也意识到自己这个战略啊必须要实行转移，所以就有了所谓的这个重返亚洲政策。但是重返亚洲政策在提出之后呢，一直没有一个实质性的跟进的这个行动，让这个亚洲国家觉得好你是雷声大雨点小。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美国就找到这个 TPP 这样的一个办法。这个实际上就是我认为呢，实际上美国想通过对这个纯市场经济的一个承诺，限制政府在这个经济领域的这个作用，在贸易领域的作用，建立一个新的更高一级的这个标准。与其说是一个贸易协定，还不如说是一个这个行为准则。那么这个要求呢，实际上就是主张美国的国退民进这样的做法，让市场经济来主导发展。 这个模式跟中国的模式当然就有很大的冲突。美国认为这样的举措呢，有利于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这个经济秩序。所以呢，这个很多签署国，也不是签署国，就是参与的这个 TPP 的参与国也认同这样的理念。我觉得这是一个两个意识形态、两个治理这个路线的还有两个发展模式的这个之争。
确实也有很多人说 TPP 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协议，在某种程度上 对政治上它也有一些限制的力量。
是这样的。
那我就想请教我们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何青莲何女士，跟我们谈谈到底，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到底 TPP 它有哪些规则会限制到中国，比起世贸组织 WTO 来说 TPP 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是这样，这个规则呢应该说是专门针对中国写的，因为奥巴马的动机千言万语归纳为一句话，就是不能让中国来主导书写国际经济规则。那么从这个贸易协定来看，就是主张呢消除壁垒，而中国呢恰好就是设置壁垒，而且这些壁垒就成为官员们寻租的空间和机会。一个就是关于外汇管制，要求自由汇率啊，汇率自由浮动。那么中国呢现在是肮脏浮动，就是政府管控下的浮动。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劳工权益，那么中国是劳工权益大家都知道不好。然后再就是环境保护，大家也知道中国是海陆空立体污染。再就是关于这个信息自由，这个信息自由那么就是管控这个互联网的问题。中国恰好呢就是号称互联网之敌，从这个名称发明十来年以来，中国就一直没摘掉这顶帽子。所以呢就是很多参与的国家都明白这是一个要将中国排除在外的俱乐部。但是呢刚才我对韩博士刚才讲的那番话呢稍微有点不同，看法有点不同。这里呢应该说这个 TPP 我在它出来以后我就说，与其说呢对中国起了实际的限制作用呢，不如说是撕了中国的面子因为中国的标准呢一条也这些标准中国一条也达不到嘛，就不能进去，就等于说我们大家坐到一起把你来排除在外，中国感到面子受伤。但是要说理智的话呢，中国其实看得非常清楚，那12个成员国，中国至少是和东盟国家，就是比如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缅甸这些国家呢，在这个东盟协定里有贸易协定，和澳大利亚等国就有自贸协定，和其他的也就是韩国、日本要建立这个中日韩经济自贸区，那么就是等于这些国家都可以和中国做生意。而且中国还可以像以往一样利用和他们做生意呢，达到自己的一些目的，渗入这个美国市场。所以而且中国还是 WTO 成员国，和美国还照样可以做生意。所以最后只剩下三个国家，就是美国、加拿大还有这个秘鲁不在里面，其他都在里面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协定呢是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应该说是这样的啊。
是，那何女士，我们也看到刚刚我们在导言当中提到了，在纽约时报最近这一篇美国智库人士所写的文章，他认为 TPP 不足以制衡中国。他其中特别提到，他认为说中国现在的经济活力特别的大，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所以除非美国也拥有同样的经济实力，否则 TPP 在美国的主导下仍然不足以制衡中国。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昨天的那篇文章我昨天仔细看过，它其实那个经济活力不是指经济能量和经济体量，还是指美国能够给其他参与成员国除了道义之外其他的经济好处。那么这一点呢，他认为美国不如中国。中国确实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给别人好处，美国呢应该说它是一个私有经济国家，那么政府呢能给的经济好处有限另外我想补充一点，这个 TPP 呢其实是怎么样呢，就是美国呢他对这个推进美国重返太平洋的策略呢并没有太大帮助， 因为其他的国家，这些太平洋区域的国家要求美国重返太平洋，实际上目的是双重的。一点他们就是认为政治安全，就是领土安全吧，要靠美国。因为中国的周边国家有9个和中国呢有领土领海纠纷，那么经济上他们认为要靠中国，但是呢因为中国在南海的动作呢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他们就希望那个美国呢重返太平洋，给他们以安全感以支持。问题就是说，只要他们经济上想依靠中国，中国其实对他们呢就可以采取中国传统策略的合纵连横非而自治。实际上这一次南海仲裁案以后，中国呢利用和这个南海一些其他的国家呢签订了关于停止造岛的声明呢，实际上已经化解了这个仲裁带来的很大压力。美国呢没有赢，所以美国对此也比较恼火，只是奥巴马这个任期不想再给自己添堵，所以不大多提这个事了。
是，那么韩博士，我想请教您的看法。我们刚刚听到何女士说，中国在另外一方面，他虽然选择拒绝 TPP， 他决定自己另搞一套。我们看到“一带一路”还有跟各个国家签订的这个双边自贸协定，那么很多人就在想，到底中国这样的一个做法能够抵消 TPP 对他带来的影响吗？您的看法，它的成效能有多高？
我觉得从长远来看，它可能对这个所在国啊造成的危害、造成破坏可能会更大。因为它不是基于对这个所在国人民的需求，而是这个领导意志为主。我想象你要需要发展这个基础设施，你要需要发展这个，你要建立那个，而不是根据当地市场的这个需求来进行投资的。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呢，从长远来看呢，肯定会对当地的这个经济啊造成这个危害。这个过去中国在很多非洲啊，你像赞比亚这个坦赞铁路，我们都知道，这都是这个政府主导的这种发展开发，结果呢，仿佛这到现在几乎要破产。在很多这个“一带一路”啊，都会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它是以国家、以政府引导的一种发展模式。这个发展模式最严重的后果呢，就是造成一个制度上的腐败，像在这个何青莲老师提到的这个寻租的这种东西。那这个东西，国家的高度垄断肯定是有高度的腐败，这样会对当地社会的造成的危害、造成破坏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从长远来看，我觉得中国“一带一路”不能取代美国的这个 TPP 的这个道德制高点。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从长远来看，TPP 是未来这个民主国家和这个所有爱好和平国家应当支持、应当这个、应当一个会朝这个方向发展的一个模式，是二十一世纪的更大的一个这个更有高道德制高点的这样的一个俱乐部。
是，好，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来探讨 TPP 到底对于美国还有中国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它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来制衡中国。那么这个话题我们当然也欢迎我们所有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利用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免费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发言或提出问题。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在线上等候的这位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认为中国的经济一方面呢是在有活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呢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被动的被美国和日本的军备竞赛所拉入，所以说为了抗衡美国和日本这个军事的压力，不得不搞一些发展一些军事武器，所以说呢这个耗费大量的国家的财力，我想这是对中国是一个最大的威胁。我觉得中美之间呢应该搞合作而不是对抗，对抗对美国不利，对中国也不利，我想这个道理都懂。我想政治家应该把中美之间的对抗变成合作，谢谢你们。
好，我们谢谢您，张先生。我想先请何女士来就张先生所提的，他认为中国是被动的被美日拉进了这场竞赛，您的看法？
我觉得詹先生这番话呢，完全低估了中国领导人强国的那个意愿，和把这个事件呢，就是原因说反了。正是中国呢这些年来不断的在扩军，在这个军事的高科技化方面做了不少，所以在这个南海的频频出击，才引起这个日本的恐慌。这一点呢，全世界都知道。所以张先生呢，就不要把这个中国领导人那种强国强兵的意愿呢，往低里面说了啊，那样可能中国领导人也不太高兴啊。我想就是这样回答张先生就行了，还是看看历史资料。
是，我们在网络上啊，我们也有几位观众朋友留言了，提出一些问题，我们也想请教我们两位的现场嘉宾。第一位，我们来看一看，这是署名 Loyal Harbor 这位网友他所提的，他说中共推出的自贸区计划能否对抗 TPP？ 这或许刚刚我们也稍微提及了。那么另外他还说，如果中共的低标准、低工资、低人权的经济方式胜出，并且在全球推广，世界的经济将会怎么样？我想这样的一个问题交由两位嘉宾来回答，请您各用一分钟左右的时间。韩博士，您是不是能先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就是我前面实际上已经刚刚谈到了，就是如果是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模式在全球推广的话，一定会对全球的现行的经济秩序造成极大的破坏，那么从长远来看呢，可能会引发很多的这个经济危机，引多社会危机。因为我们知道在非洲、在亚洲，在很多国家有中国的地方，投资的地方，有中国这个开发模式在推广的地方，都出现了很多问题。远的不讲，就说这个台湾吧，就是这个台湾，因为中国要搞统战，中共搞统战之后呢，把很多输出很多经济利益，但是这些经济利益的人民群众并没有得到这个红利，经济利益完全被这个精英权贵们所垄断了。那么这样的造成呢，社会这个矛盾、社会的不满、大量的失业，这个你看这个太阳花运动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引发的。那么未来如果是继续这样的大规模推广所谓中国模式，那么我觉得在世界各地都会引发这样的一些矛盾和冲突。那么已经有很多的批评说中国搞新殖民主义，这个都是一个事实，这个批评也不是说是完全没有根据、没有道理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由这个市场经济主导的一个民主制度，这个政治制度之下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秩序，才会这个保持持续的长久的发展。
是，何女士，您的看法，如果由中国来制定全球的经济秩序，您认为对全球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事实上中国根本不可能制定。我最近刚写过一篇文章，就中国的海外投资遭遇资源民主主义，95%呢都陷入失败，那么吃亏的是中国。为什么呢？现在非洲这种反对中国投资呢，就表现为反新殖民主义，在拉丁美洲呢就是资源民主主义。这个资源民主主义就是来源于这个伊夫嫩的故乡，因为这个拉美就是这个伊夫嫩的故乡。他的意思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是世界中心的边缘，是靠掠夺这个边缘国，就是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而生成的。那么以前他是针对西方资本主义，现在呢他就针对中国。所以呢中国在那个里面根本不可能输出什么低人权、低工资这些东西，因为中国呢大多数是自带工人，他们认为中国没给他们提供这个就业机会。那么当地呢都有劳工法，所以呢中国不能不按照那个劳工法来做。中国的那个投资矿产在海外呢几乎没有成功的，就是因为遭遇到这个当地的环境保护法、劳工法还有好多。所以尽管呢中国政府是采用和政府结盟，就是用那种群租的方式啊，收买当地官员或者是酋长国的那些首脑、王室啊等等，但是呢基本上是不成功。因为把钱投进去以后就遭遇到了这些地方，而且那些地方呢它跟中国不是一样的集权专制，政府对老百姓的控制能力比较有限。 至于这个奖那个影响到台湾呢，其实台湾的过去中国是采取收买政策，比如每年发2000亿从台湾的买那个水果农产品，中国呢现在减少这方面的购买，台湾的农业呢就遭遇到了一些寒流。那么至于这个失业的问题呢，那是因为这个台商呢到大陆去逐利了，逐利然后就是本地人呢就业比较困难，他们希望这个台商能够回台湾。实际上这些台商呢从中国撤出以后也不是回台湾，而是到了那个越南、菲律宾、印度这些地方去了啊。
是何女士，我继续想要请教您的是有关于美国。我们知道 TPP 一开始是由几个亚太地区的国家，另外也包括智利、文莱、新加坡、新西兰这四个国家提议发起的。那么一开始其实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关注，直到后来美国加入了，它的重要性就迅速的提高。跟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奥巴马政府急于在卸任前要让 TPP 在国会通过？TPP 的通过对于奥巴马政府的重要性何在？那么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一位观众，他想提的问题，我想请教我们的何女士。这位署名叫刘万芳的这位女士呢，她提到，她说，据我了解 TPP 最早没有美国，美国是后来加入，如果美国不加入 TPP， 剩下的国家还能够继续 TPP 的谈判吗？另外她也提到了台湾，她说美牛美猪这是台湾加入 TPP 的一个阻碍，如果美国不加入 TPP， 对于台湾来加入 TPP 有没有好处呢？何女士，能不能请您简短的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从美国加入这个 TPP 呢，其实是奥巴马呢在外交政策上乏善可陈，因为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就主要是两大成果，一个就是和古巴就恢复建交，那么这个事情呢，他希望像尼克松恢复和中国的邦交一样，带来巨大的冲击。但是无论是从这个舆论影响力，还是经济影响和全球格局的影响，当然都不如当年尼克松。所以呢，他就还想把这个重返太平洋，这个事呢，就是多镀点金。那么重返太平洋呢，现在目前呢，应该说是组成了一锅加生饭。因为就算是太平洋周边的国家也只想利用美国出力帮他们呢阻碍一下这个中国呢咄咄逼人的在南海的那种进攻态势，但是呢在经济合作上他们继续的和这个中国合作，并没有一边倒的就从此以后我们不和中国来往了啊。所以奥巴马呢就搞了这个 TPP， 就想另起炉灶。但是实际上这个 TPP 一开头就考虑不周，首先呢他没有考虑到各国都有自己的利益在，要用统一的标准呢让各国那个牺牲自己的那些利益，调整利益格局。所以每个国家在自己的国家内，尤其是日本这些国家都通过的是很不容易。第二呢，在国内呢，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对，这个反对不是来自一个阶层，而几乎呢是各个阶层都受影响。因为这个 TPP 那个规定如果落实的话，美国每年呢要提供几十万个就业岗位给外国人，同时还有将近10万的税收要免除，所以它对美国经济带来的影响是非常那个的。这就是希拉里为什么不但是共和党，希拉里在这个竞选之前就说他如果要当了总统以后一定要废除这个 TPP， 这也是这个 TPP 到现在为止在这个议院也在这个议会的遭到强烈反对。
是，
所以呢，就我觉得呢，这个议会不通过它的可能性是蛮大的。咱们就说一个事实，这个在民主党大会上，奥巴马呢，当时那个希拉里处于很不利的境地，奥巴马全力支持这个希拉里。说他是奥巴马政治遗产的最好的继承人，但是希拉里对于这个 TPP 这份政治遗产从一直就表示反对，到现在都没松口，因为他怕失去选票。所以我觉得呢，这个 TPP 的问题大家与其把它当作一个马上要实行的东西，还不如呢看作是一个奥巴马想努力保持的一份政治遗产。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相关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再一次感谢何清莲女士还有韩连朝博士参与我们的讨论，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与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来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您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再会。